我怀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大家的当中，过去两年没有机会是跟大家在一起，我特别要鼓励我们在家在网上啊，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崇拜，但是呢，我给你一个鼓励，给你一个挑战，就是你早日回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心里面不要怕。其实这个疫情已经是没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啊。我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是感染了，就是感染了，他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除非你是身体有问题啊，那么你就留在家也没有所谓。但是有能力的话呢，可以的话呢，应该是回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啊。那个是我们信徒应该是彼此的啊相交啊，大家一起的来崇拜我们的主。过去这两年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怎么样啊？我就过去两年，我都学习了很多是关于有关健康方面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那方面的资料的话呢，可以到我的网页啊 ，sowing.com， 可以到我的网页上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奇异救恩”。就是一节的经文，我们就一节的经文，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先要告诉大家，在1748年的时候啊，在有一个英国人，他本身年纪轻的时候是有宗教的背景的，他是认识耶稣的，但是他长大以后呢，他做什么呢？他是一个贩卖黑奴的劳的一个人，他跑到非洲去呢，他就是去抓那些黑人，将他们卖到欧洲去，卖到美洲去。他不单是做这方面的买卖，他本身也干其他的犯罪的事情，所以他在非洲的时候也给抓起来坐牢，坐了好几年，所以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有一次他就从非洲那边坐船回到英国去，他在海上就遇到风暴，那个船快要沉下去了，他在非常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呢，他有一个祷告。首先这个人的名字呢叫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这个人他在船上面向神有一个祷告，就是说，神啊，如果你救我的命的话呢，我愿意将我自己奉献给你，我不再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我愿意归向你，我愿意终身的来服侍你。后来呢，他就真的平安回到英国去，他就成为一位牧师，有40几年的时间来服侍神。这个 John Newton 呢，在他80几岁的时候呢，他说，我年纪很大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都不忘掉了，但是有两件事情我是永远不会忘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一个大罪人，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这位 John Newton 就是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的作者。我们来看一看呢，刚才我们唱的啊，那个字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就是 John Newton， 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 经被选为瞎眼，经得看见。这里我特别那个前我是上，我是奉放红字的。这里是讲过去的，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是过去的。英文叫这个做 past tense 啊，就是过去的，已经发生了。他说：“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初信以前，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但是这个歌呢，再唱下去呢，他说：经过许多危险网罗，饱受人间苦楚，此恩令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父。这个经过啊，经过在英文来说，这个是一个 present tense， 这个是我们今天经验的，这个是 ongoing 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神没有马上将我们提到天上去，他留我们在地上约干年的时间，我们都在这一个时间里面。这个时间我们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危险，现在打仗其实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大家不要以为今天是乌克兰 跟这个苏俄在打仗，其实后面有40几个国家来支持这个乌克兰来跟这个苏俄打仗。我们也有这个疫情，也是全世界的，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很多的苦难里面，以后还有什么苦难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经过这个的时候，神的恩典也是随着我们。所以这个奇异的恩典呢，不单是过去，也是现在。然后最后一段他说，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蒙恩显化，赞美永不减少。这个讲到将来，他提到将来呢，在英文呢就是 future tense 嘛，将来还没有发生的，这个是在我们的盼望里面，是将来的。原来牛顿牧师在这里讲到神恩典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过去神怎么样施恩怜悯我们，他也想到现在神恩典还是在我们身上，他也想到将来神的恩典继续的来跟随着我们。请问这个他这个想法到底是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过去现在跟将来，是那么的透彻，那么的完美，是包括了我们整个人从过去现在到永远，神的恩典都随着我们。那我们就要看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他这个他就是神，神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个成啊，成就我们，这个就是过去了。然后第二句他说，现在仍要救我们。原来神的救恩不停在过去了，神在今天仍然是天天来拯救我们，现在，这个是 present tense。 然后第三句他说，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是将来的 future tense。 所以牛顿牧师写的这个 amazing grace 的确是完全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神的恩典给我们 是过去的、现在的跟将来的。这里每一句上句里面每一句都有这个救这个字，原来我们基督教是一个拯救的宗教。我们基督教，我们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教主啊，我们不是基督教，他是我们的教主，但是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过去、现在跟将来。基督教讲到这个救的时候呢，那是神来救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救自己，也不是你救我我救你，因为我们都在罪中，我们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人的宗教总是要你自己去改进你自己，做好一点，做多一点善事，都是靠自己的功劳。但是唯有是我们基督教说，我们自己没办法救自己，因为我们都在罪中，一定要神的恩典领导我们，神来救我们。这里有三个救啊，第一个拯救是过去的，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时候。第二个救是今天神还是来背负我们重担，这个是在诗篇第69篇第19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今天仍然是每一天来拯救我们，然后还有他来拯救我们是将来。那你会问，既然我们已经是蒙拯救，我们得救了，我们有新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还要被拯救呢？一次过去的拯救岂不是已经是 完成了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的时候，那个救恩不是完成了吗？从某一个角度，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是完成了这个救恩，但是神的救恩并不停在那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还要被拯救。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方面。我要放一个图啊，你跟我的一生，这个一生呢，有的人神给他多一点时间，可以有90岁、100岁。我相信如果我们好好的处理我们的健康的话呢，人是可以活到120岁。好，不论是70岁、80岁、90岁、100岁，我们的一生总是暂时的，总是有结束的。但是在这个一生当中呢，我们首先是经历了，每一个基督徒经历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个呢我们是讲救赎 salvation。 那么在我们得救以后，在我们一生当中，现在仍然要救我们呢，这个是讲到我们成圣 sanctification。 现在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来当我们得救以后，不错，我们已经有新的生命，但是我们还不像耶稣基督的那个模样。所以神要在我们一生当中来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成圣，就是我们越来越是主耶稣的模样。然后呢，将来呢，他还要救我们，这个是到永远的。这个呢是指我们的荣耀 glorification。 所以救恩是有三个部分的，从 salvation 开始，到 sanctification， 然后到 glorification。 那么我们先要来思想一下，过去神拯救了我们。以弗所书第2章第4到第7节，那是说，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接着经文就很清楚地讲出，当时拯救我们的时候呢，是叫我们跟基督一起活过来的。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这个是一个神迹的。原来我们每一个人能得救，其实神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行了一个莫大的神迹。人要得救实在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很难很困难？你传福音人家不喜欢听，听了他也不接受，好像传福音是令我们很灰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没有功效。那么人得救是不是很容易的？那实在不容易。耶稣要来拯救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在芝加哥有一位的牧师很有名的，他在过去几十年，他是芝加哥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一个教会，叫 Moody Church， 很有名的一个教会。这位的牧师呢，他叫Edwin Luxer， 非常好的一个牧师。我有一次到芝加哥呢，我特别坐 Uber 去他的教会听他讲道，我非常喜欢听他讲道。他除了是教会牧师以外呢，他也在芝加哥那个三一神学院里面做教授。他教的那门课呢是叫布道学，就是教导神学生怎么样来布道，怎么样在布道会上面讲道传福音。他呢喜欢带他的学生到哪里去讲课呢？不在学院里面，他带他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是坟场，坟墓的地方。这个 Luxer 牧师带他的学生到了这个坟地，他要他都坐下来，然后要他们一个一个的起来来讲一遍道，在一个布道会里面来传福音。拉瑟牧师还要他们，你讲完以后呢，你还要附照是吧？还要附照，谁愿意接受耶稣的举手。他要他的学生大声的来讲这个福音。当他附照的时候啊，当学生附照的时候，牧师很幽默，他说每一次学生附照的时候呢，他心里面都有点怕，他怕有反应，但是他说从来没有反应，他怎么样大声附照都没有反应。他为什么要带他们到那里去呢？他就是要他的学生明白，当你向死人传福音的时候是没有反应的，那个是很自然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我们是死人，我们出生就是死人。我不是说我们肉体的生命，我是说我们的灵命是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当初当神告诉亚当，这个树上面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亚当他们吃了这个 果子以后呢，他还活了900多年，他好像没有死，但是其实他的灵魂马上死了。灵魂死就是跟神的关系是断绝了。 原来神将这个灵魂放在我们里面，乃是我们的灵魂认识神，跟神有这个关系。但是当人成为罪人以后呢，这个灵魂是死的。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都是死的，没有一个人是出生就认识主耶稣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是吗？所以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是死人，死人是听不到神的声音，也不要听，不想听，听了也没有反应的，这个是很自然的。这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方不接受，我们不要灰心，你要记得那个是自然的，那个是自然的，因为他是死人，死人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么你会问，那为什么我们这一帮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呢？我们首先是明白，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我自己不能救自己，所以我需要救恩。然后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个救恩。您明明说我们是死人啊，那为什么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我们听到福音我们会接受呢？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个时候都已经行了一个神迹。一个什么神迹呢？这个是叫我们灵魂复活的神迹。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呢，我们都会经历两个复活。第一个复活是我们灵魂复活，我们能听到神的声音，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我们接受，我们得救。那个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说，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基督一起活过来了。不然的话，你跟我是根本不会听到神的声音，听到也不会明白，明白也不会接受的。但是神叫我们的灵魂活过来，活过来，将来还有第二次的复活，那个是身体的复活，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我们是先经历灵魂的复活，我们得救，将来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如果那个时候已经在坟墓的话，我们会复活，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个是第二个复活。我们先要经历灵魂的复活，我们能成为基督徒，然后将来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复活。我们明白到我们得救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施行了一个莫大的神迹，就跟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是一样的，叫我们的灵魂活过来。所以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救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是神莫大的能力临到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来将我们拯救过来。好，现在我们要看第二个救恩，是现在神赐给我们这一帮已经信了的人，已经信的人，是神叫我们成为圣洁 sanctification。 因为我们的父是圣洁的，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不是圣洁，好像神一样的，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本来都在最终嘛，在最终可能是几十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像耶稣基督吗？当然不像。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吗？当然没有。但是神仍然留我们在世界上面，来让我们慢慢的成为圣洁。那你会问，成为圣洁有什么表现呢？我怎么知道？ 我得救以后到现在我的生命有成长呢？圣经给我们看到有好几方面，我们自己可以问自己，我生命在这方面有没有成长呢？我要给几个例子大家。第一是得救以后，我们对罪应该是敏感的。很多东西以前我们做，我们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特别是在我们思想上面，因为我们都会说，我思想我没有做出来，我想难道那个也有罪吗？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思想也是清洁的，所以不是说好像人一样，我想我没有做出来，那就没有关系的。对罪敏感，大家知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人。但是呢，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对罪的敏感啊，那个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你这个思想是不对的，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当圣灵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悔改，我们会不会在最终我们不肯悔改。但是你会问，我见到有的人他信主以后，他的行为跟以前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会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会有疑问，到底他是不是得救。因为一个得救的人或多或少总是一定对罪有这个敏感，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可能的，不可能是还是在罪中完全一点敏感都没有。你现在对罪是不是比以前敏感？这个是其中一个一个 measurement。 第二呢，心意更新，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有的东西，有的想法，以前我们是对神的话语没有什么兴趣，不想听但是呢，你得救以后呢，神的话语是那么的宝贵。你喜欢读经，你喜欢祷告，祷告就是跟神交谈。你的灵修的生活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甜蜜呢？这个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指标，只有我们现在更喜欢神的话语。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是来教导我们，给我们亮光。神的话语是那么奇妙，我信主已经几十年了，我们念神的话语的时候，同一节的经文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亮光，圣灵来光照我们。所以圣经是越看越多亮光，我们越看越喜欢看，应该是这样。生命成长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喜悦神的话语，喜欢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能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活的力量。我们也喜欢祷告，祷告是我们可以一天不停的在心里面跟神有这个交通。祷告是不一定要开口的，但是肯定是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是喜欢多来神的面前来跟他讲话，将我心底的一切的我的忧虑，我的恐惧，我都不明白，我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有这个不断的交通。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会活出基督的爱神爱人的生命，这个应该是很自然的。当我们知道上帝是那么爱我们来拯救我们，那么我们会对神的爱有回应的， 那我们怎么样爱神呢？爱神的表现乃是体贴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他爱人，特别是没有信的人，神的心是希望他能认识他，能得救，成为他的儿女。当我们明白这个是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爱其他的人。我们要向人传福音，我们先要心里面对他有个爱，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动力的。但是当我们体贴神的心意，知道神爱世人的时候，那就是不太可爱的人我们也会去爱他。我们想，神爱我拯救我是不是因为我可爱呢？当然不是，我们在最终的时候都不可爱的，神都爱我们，所以我们也是要同样的去爱其他的人。生命成长的我们是会经常会传福音的，我们会找机会定下目标来传福音的。我愿意关心其他人他的灵魂得救。当我们爱其他人，特别是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会将福音带给他，你会找机会来将福音带给他。我越来越觉得，当我们得救以后，神没有马上将我们从地上拿走到天上去，留我们在地上一段的时间。为什么呢？为什么神在我们得救以后还要留我们在地上？有的人说，那是要我们多认识神，在没有见他面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好好的看圣经，好好的去认识神，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如果神马上接我到他面前的时候，我面对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岂不是更认识他吗？现在在地上始终我们都有献祭的，我们认识神都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面对面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岂不是更认识他吗？有的人说，神是以赞美为宝座，所以神喜欢留我们在地上来赞美他。那么我们在天上能不能赞美神？一样可以啊。其实将来我们在天上赞美神，那个赞美更完美啊。今天我们受很多献祭，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想其他的东西啊。但将来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赞美那更完美了。所以我觉得神不是留我们在地上，是要多认识他，多赞美他，因为那个将来我们做得更好的。那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在地上一定要做？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个也是将来我们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是不能做也不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件事，就是传福音。将来是不需要传福音的。所以我觉得神留我们在地上乃是要我们将福音传出去。所以一个生命成长的基督徒很自然是他要将这个救恩跟其他人分享，你不用去提醒他，他很自然的，因为他明白这个是神的心意，他会讨神的喜悦，就做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生命成长，这个传福音的生命。最后呢，刚才我们说，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越来越危险，这个见证这个疫情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带来给我们很多的灾害危险，但是基督徒应该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心灵里面还是有天上赐给我们的喜乐平安。 跟盼望。
在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就是一个见证，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特别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总是身体有毛病，有一天我们也会地上的日子要过去，终有一天我们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有的人在离开世界以前，他经过很长时间的病，基督徒也会这样，也会这样。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的生活呢？那么只看到我们生命的成熟的那个程度。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她移民来了美国20几年，天天到外面传福音探访。她住的地方对面是一个公园，她每天都在那里来接触不认识的人，跟他们传福音。去年五月的时候，他在路上面走路的时候中风，跌在地上面，爬起来再跌3次，手这里 elbow 跌断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能走路，坐在轮椅上面，也不能回家，因为他的家要走楼梯上去的，他不能爬楼梯。在老人院，在那里几个月的时间，有人感染了，他们就要 lock down， 我们都不能去探他，他就要留在他小小的房间里面2个礼拜，人家不能去探望他。在这样的环境，他告诉我们，他心灵里面一样有那个喜乐，一样有那个平安。他还安慰我们，因为我们觉得哎呀，这样生活实在太惨了。他说我在lockdown 我也一样祷告，一样看圣经，一样心灵里面都有神给我的喜乐。而且他在老人院里面，他也向哪里的中国人传福音。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都告诉我那一个有什么困难，那个你为他们祷告。有的他就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就要我来回答其他人的问题。原来他在老人院里面这么困难的时间，他在里面也有他的事工。所以他说我的心灵非常满足，这个是神的安排。所以将来啊，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生命是成长的话，我们就继续有那个丰盛的生命。这个只是我举的几个例子，你可以想一想这几方面。我今年比去年，比2年五年以前，我是不是生命有成长呢？圣灵呢，9个果子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我现在的果子是不是更明显？是不是对我的生活更大的影响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神面前求神来关照我们，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没有成长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他今天还是要救我们，救恩不停在我们得救，救恩现在是继续的，是我们生命的成长 sanctification。 好了，我们要看最后一个，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我说是让我们的荣耀 glorification 永远的荣耀。这个荣耀是神造人的时候是要人得这个荣耀。哥林多前书刚才我提过15章，但是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种下去的是扭坏 活的是不朽坏，种下去是受辱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种的是学习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我经常有机会服侍快要离开世界的人，因为我已经20几年了，是用广东话在电台，现在在电视来答复很多人的财务方面的问题，也包括了他这个遗产策划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呢，他就到他病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去律师的地方去做他的信托啦，做他的安排的，那么他就会来找我，我都会跑到他的病床旁边，我会帮他设立他的信托，帮他解决他心中的问题。所以我经常有机会是在他最后的时间见到他。我发觉人到最后的时候，实在有的时候不像一个人。180磅的一个男人，可以到最后的时候只有80磅。人的病，人的身体扭坏，那是其实是很羞辱的。所以很多人到最后的时间，他不要见任何的人。你去探望他，他也不想见你，也不想你见到他那个羞辱的那个情况。但是将来呢，神给我们是莫大的荣耀，身体的荣耀，不单是身体的荣耀，将来我们在永恒里面是跟神一起来做王的。我不知道将来我们怎么样跟神一起做王，这个是圣经答应我们的。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不是每天住在哪里没有事情干，一天到晚在唱诗来赞美，当然我们会赞美，但是将来神都有任务给我们的，做王是有任务的，是神会差派我们。神现在没有告诉我们将来他有什么任务交托给我们，但是我想神做这个宇宙万物那么奇妙，我们现在活在地球上面只是一点点而已嘛，整个宇宙神在宇宙当中有什么计划呢？我现在不知道，神现在选择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将来我们会知道，肯定的，将来是神与我们一起，我们与神一同的管理万物。这个其实神造人的时候，最初的时候是他的安排，他的计划，所以万物的名称都是亚当来起名的。神派亚当做管理看守的工作，将来我们也是跟神一起的来做王，我们是代神行使创造主的主权。所以神给我们将来是莫大的荣耀，现在我们不太明白，但是圣经是答应我们，我们身体将来是荣耀的身体，永全的身体，荣耀，神将莫大的荣耀给我们，这个就给我们盼望。当有一天我们走到这个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需要怕，因为我们知道更好的是在前面，神的救恩还没有完成，还不会离开我们，他救我们是一直到永远，一直到永远。好了，我们再一次看，我们今天就是看一节的经文，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那个是灵魂的复活，我们得救。现在人要救我们，这个是 sanctification， 生命的成长，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glorification 给我们荣耀，让我们对神的爱救恩应该有什么反应呢？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是很慎重的考虑，打开你的心，接受福音，接受救恩。当神的感动临到你的时候，你不要拒绝，因为那个是极大的祝福。我想着三个救恩是哪一个最重要的，他们都是一样的重要，但是好像是第一个是最重要，是吧？你没有得救的话，后面的两个救恩对你都没有关系了。所以你先要认识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来拯救你。当神的感动临到你的时候，你不要拒绝。但是我们大部分我们都是基督徒，我已经信了主了，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脑力努力为主做见证，好好的过我们的生活，也要尽量要将福音传出去。神安排我们都在一般的人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我叫我们的 sphere of influence。 你不是牧师，你不是传道人，但是总有些人在你旁边，你跟他讲话他会听到，而且比其他人都容易。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邻居，神安排你在他们中间，我们要想怎么样将福音传出去。但是你说很困难啊，我讲他都不听啊。然后我刚才说这个是应该的，你不要介意。还有神要我们就是传福音撒种而已，那成不成功，他得不得救，是神的工作嘛。因为神要行一个神迹，要他灵魂复活他才能得救，那个不是我们的工作，叫人得救的那个是神，将道的种撒出去，那个是我们的工作。所以不论那个结果是怎么样，那个是神负责的，但是我们传的话神就掌掌。所以你跟我的那个责任就是传而已，你连这个都不肯做的时候，你怎么样将来我怎么向神交账？所以不要怕困难，困难是一定的，因为他是死人，但是神都要我们向死人传福音，因为当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就会听得见，他就会有反应，那是神的工作。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个是保罗，他说他凡我所行的所有他做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个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生命，求主用他的话语来鼓励我。我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那么清楚，你的救恩是那么的彻底，过去现在跟将来。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么爱我们，你将这个宝贵的救恩来赐给我们，这个救恩不停在我们得救的那个时间，现在你仍然天天的来救赎我们，来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模样。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是将来我们要跟你永远在一起，我们要跟你是一同的作王，你要将莫大的荣耀来给我们，你要赏赐我们，你要跟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感谢你， 你将这个这么宝贵的救恩是赐给我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们。